们今天的讲题是耶稣的神性，请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头一个字耶是代表耶和华，苏是拯救，耶和华拯救。我们再读下去，二十二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特别要研究这个问题，上帝与我们同在实现在耶稣身上，也就是说耶稣是上帝。这一个信念啊，有很多人呢、不能接受。他们说中国有个孔夫子啊，印度有释迦牟尼，犹太人出了一个耶稣，都是圣人。所以呢，你叫人相信耶稣是个圣人呢，他们能够接受。你说他是上帝呢，他就很难接受。现在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有什么凭据证明耶稣是上帝？你光是凭空讲，人家是难接受的，是吧？那么我们现在要提出几方面的证据。第一呢，就是预言上的证据。如果这事情发生以后，就说耶稣诞生钉十字架之后，门徒就发明一个道理，说耶稣是童女生的，说他就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们后代的人呢、不一定要接受这样的说法，这是他门徒后来发明的。但如果圣经里面特别是一些早几百年啊，以赛亚书是早七百年写的圣经啊，说将来要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得啊注意咯，就认识到这是一个证据，说明呢不是人发明的，人只能在事后来一个解说，事先早七百多年写个预言，这是没有的，这个只有上帝能做。所以呢，这一句预言呢，我们请看这圣经上面呢就注明了。各位圣经看一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是以赛亚，看见吧，七章十四节，你们有空嘛就可以翻了。我们现在因为这一句话证实了一个圣经呢，我们就不重复了啊。的确是有这么一句话，除了这一句话呢，还有一节就紧跟着这个七章啊，就是第九章。我们现在请看以赛亚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个讲得很明确，说是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这肯定是个人咯，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这两个称呼啊了不起啊，一个婴孩一个小娃娃，他就是上帝，全能的上帝。一个儿子啊，一子就是一个儿子，他称为什么父啊，永在的父。所以这一节预言呢、啊、不需要人去解释，他就是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呢，将来生一个孩子啊，他就是上帝。那么如果说是人写的，那么他怎么知道在700多年以后才实现呢？他不可能知道，肯定是上帝叫他写的。所以这些呢都是神迹。这两段预言呢、啊、既是神迹，他讲的呢又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凭据，凡是啊有一点思想的人会接受的，只要你啊有虚心，愿意明白真理，你会接受这个，你说是耶稣就是上帝。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什么别的凭据呢？还有啊，在预言当中啊还有一节很有趣的，记在撒加利亚13:7，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注意这句话呢，在马太福音呢26:31，耶稣呢是引用了，这个各位记下来好了，我们不去翻它，因为耶稣直接引了这一段圣经，说他是指着自己讲的，这个牧人就是他。这个牧人呢在7呢又告诉我们是上帝的什么，是他的同伴，上帝还有个同伴，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也是独一无二的一段预言，告诉我们上帝啊称耶稣为他的同伴。那么这一段预言也是在耶稣降生啊大概500年前写的。所以呢我们有这么三段圣经很明显是指着耶稣讲的，有两段呢是在新约圣经里引用了，证明呢这个圣灵啊在新约圣经里就承认这两段旧约圣经是指耶稣讲的。还有一个问题，曾经有人这么问，他们问的也对，说耶稣他本人是不是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呢？如果光是你讲而他自己不承认，那就不行。好，我们就请看9:35，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在整个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呢，只有这一个地方是耶稣主动向一个人呢介绍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这样做对这一个瞎子啊直接啊声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很有意义。因为这个瞎子呢曾经啊在犹太人面前呢为耶稣辩护，因为耶稣给他眼睛医好了，他不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知道这个人耶稣啊是把他医好了。那么这个犹太人呢已经啊有一个法令，什么人承认耶稣啊我们就把他开除教籍啊赶出会堂啊。所以呢 这个瞎子因为他一替耶稣辩护、啊、他们就把他赶出去、啊、他这一段辩护的话呢我们可以、啊、不妨、啊、就读一遍好吧，就是这个第九章啊，第九章啊，这相当长的一段记录，但是很有趣的。我们第一节读起啊，九章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下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抹在我眼睛，我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上帝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 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使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上帝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啊，你看这番谈话很有意思，是吧？好，下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话啊。耶稣啊，你听见他了，就对他就问他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请注意啊，这里啊，耶稣向这个人显示他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信仰单纯的一个人，诚实的，心地啊良善的一个人。所以呢，耶稣啊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他。可是除此以外呢，特别是对那个当时的那个宗教界呢，耶稣并没有做这样的启示。那么除了这一个以外呢，还有耶稣对自己的门徒也曾经啊有一次啊向他们显示他的真的身份。他这个显示的方法很妙，他并没有啊正面的啊直接的告诉他们我是上帝的儿子，他自己的门徒啊他不这么讲，他却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叫他们自己观察，叫自己要有认识，有属灵的觉悟。然后呢他就拷问他们，请看马太福音16章从13节读起。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门徒嘱咐门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这个基督这个字啊，就是犹太人的君王叫基督，耶稣是他的名字，就生下来就给他的起的名字。而基督呢，就是他们犹太民族一直指望要来的救星，他们这个大卫的后代啊，要永远坐在他宝座上的君王。基督的意思就是君王啊。那么在这里你注意这最后一句话，耶稣说不可以对人说他是基督。在另外一个地方呢说他嘱咐他们呢要在他复活之前不可以向人啊说他是基督。所以这里呢耶稣啊这个把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啊解决了以后，他还不让他们宣传。因为当时 特别是在耶稣以前，曾经有很多人起来啊，说自己是基督。这个说法呢，很容易，任何一个有一点这个革命意志的人呢、想引一帮人来跟随自己的犹太人呢，他只要声称自己是基督，那么总会有一些人要相信，要跟从他的。目的是什么？要打胜仗，要做王，做官。所以呢，耶稣啊，知道如果他过早地宣布他是基督，那这个呢，对于这个救恩计划呢有妨碍。你们记得在他给五千人吃饱的，就用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这些人呢就利用这个机会想拥戴他做王，是不是啊？推举他做王，他就马上把他们遣散了，不干，他说不能这样做。这么一做就怎么马上引起罗马当局的注意了，他们就来抓他了，他就还没到时候就要遇难了，是吧？所以他必须按照上帝原来规定的时间钉十字架，就是在逾越节，所以呢不能够提前使得这个危机成熟。故此呢，他吩咐门徒不可以给人讲，但是呢他事先呢他就要探一探他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这个时候呢，彼得就说了，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告诉他说，这个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下面这个关于这个天国的钥匙啊，和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罗马天主教呢说这个磐石就是彼得。你看他不是明明说吗？你是彼得，彼得这个名字意思是石头。那么耶稣说这个磐石就是彼得，其实呢耶稣的意思呢是彼得说的那一句话，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是教会的磐石，这是一个基本的真理。一切其他的这个道理啊，都必须建立在这个基本真理上。而且你有了这个真理啊，也就是等于有了一把钥匙，可以开启圣经里面一切其他的真理。而且呢，这里啊，我顺便讲一讲啊，他所说啊这一句话，有时候有的人不大理解。十九节就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呢，读起来啊，似乎是啊给彼得很大的权柄了，甚至啊天国就是上天呢、都要听彼得的了，由彼得来做主了，是不是那样子呢？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看后边呢，没有多久的这个二十二节啊，你们看啊，这个二十一节，耶稣说，从此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前面说给他天国的钥匙，他现在马上说你撒旦，说明彼得这个人靠不住。所以绝不是说彼得可以左右整个天国，那彼得说这个人可以得救，上帝就说好让他得救，彼得说他要灭亡，上帝说叫他灭亡，那还得了？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呢 在文法上啊，原文文法上啊，是一个特殊的构造，在中这里的中文圣经没有把它充分地翻出来啊。这里它意思，原文的意思啊，是一个叫做将来完成时啊，是这个文法上啊，叫做将来完成时。那么应该是这么翻的啊，十九节啊，这里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下面这句话应该是这么写的，正是在天上也要捆绑，要加一个正是，说明啊，你因为你明白这个真理了，有了天国的钥匙，你对圣经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么你就有权怎么就帮助那个罪人悔改，告诉他怎么进天国，这意思。你给他提出的条件，得救的条件，正是天国所定的条件。你告诉他怎么样子就要灭亡，这些灭亡的条件也正是天国本来就定下的灭亡的条件，就这意思。就说呢，这个圣灵指示你，叫你明白圣经的真理，就是这么一些。所以这个呢，你们也可以再加上一个正式啊。我再读一遍啊，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正是在天上也要捆绑的；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正是天上也要释放的。啊，这就是对了。就说你还是这个彼得，到底是个人是吧？那么人是容易犯错误的，所以需要有圣灵开你的心窍，叫你明白圣经。你明白圣经以后，你就能够照着圣经的真理指示得救与灭亡的条件。那么现在我们还回到这个耶稣啊神性的问题，他在这里呢对这个门徒已经啊启示他的神性，而且呢十七章，我们请翻过来十七章啊，耶稣还给他三个最啊这个亲密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跟他上山看见他的神性，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准备他们啊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可以经得起那个考验，信心不至于动摇。那么然后呢，第三次啊，耶稣是向犹太这个当局在法庭上，在这个宗教法庭上啊，这个大祭司叫他发誓啊，告诉他们他是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呢就做了庄重的一个声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请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三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一次很啊庄严的声明。这个大祭司他在法庭上叫耶稣起誓告诉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啊场合之下，耶稣基督必须答复他，而且他做了正面答复，他说我是啊，你说的对。下面呢就说什么，他再强调他是个人子，看见吧，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我承认我是上帝的儿子，可是我已经取了人性，而且这个人性我要保持到永久， 在我福临的时候，我也是以人子的身份降临。就是你们现在要定罪钉十字架这个人，要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三次啊，耶稣基督向人声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呢，我们这个问题啊，就有了答案了。